这个身体若不健康的话，我也无法修行，我更没有体力帮助芸芸的众生。所以对方你问难的人，不要鸡蛋里挑骨头，他就答不出来了。所以于他问中茫然无对，设有人言说，你纵使呢孔总苦口婆心，若不修实地的话，人家也不会相信你是辩才无碍的。我们佛教徒对于自己所做的行为啊，应该去了解有完整的道理。当你接受自己吃素跟不吃素，或是你看到南传跟藏传也不吃素，那你对于中国佛教的佛教徒，你怎么样去了解菩萨戒的戒经，而肯定你吃素的菩萨行呢？不要动不动人家讲酒肉常理过，佛理心头坐。好了，那你对你自己所坚持的清净菩萨行也就放弃了。第三，乐着小成障。假如菩萨不修实地，他自己不能够得到广大的菩提，他很快的呢会舍弃利益众生的菩萨道，心量就会变小，而且会退道心。第四个，化众生懈怠障。菩萨若不修实地法门，他在教化众生碰到障碍的时候，他会讲，哎呀，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我何必去帮他呢？你这个念起升起的时候，严格说菩萨戒来讲，你就破了戒了。菩萨看众生是福田啊。我常常举例，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破坏他最多的是谁？提婆达多。一直到他示现八相成道成佛，提婆达多还要呢另外创一个僧团，做宗教的领袖跟佛对抗。可是佛陀不会因为人家障碍他，他就不弘扬佛法，他就不利益众生。刚才说过，佛陀知道他来的这个人间，假如他不点亮这盏正法的这个无尽灯的话，三千大千世界在弥勒佛出世之前，世界永远是黑暗的。所以佛陀在教化众生当中，其实他在印度里面有僧团，有六群比丘的导弹，教外也有故意毁谤他，扯他的后腿，嘲笑他。可是佛陀永远不会放弃，说我就不度众生了。为什么呢？佛陀生生世世修实地法门。所以经文说，于中舍弃利益他的行，而不想再帮助别人善行，甚至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话，你不帮助别人，吃亏的是自己。为什么？你自己的善根啊也不会增长，你的善根也不会发芽，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实地法门有它的功德力哈。第五个，无方便智的智慧障碍。假如你不能够学实地法门，你就不能够尽未来际的有无量的善巧方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众生是无量，所以你要学无量法，所以你要学无量的善巧方便。反过来说，假如你不学实地法门，你就没某办法得到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所以你就会有无方便智慧的障碍。因此你不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为什么呢？众生的心无量，所以法门无量，所以你要一切善法应当学。假如你不学无量的善巧方便，那因此复你自己的菩提行也不能够究竟清净圆满。所以在这里肯定成佛一定是要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虽然有些善知识会说，在家居士心很散乱，体力精神有限，我们专修是很好，但专只是不同的阶段。我再讲一遍，在实地经论经文就亲自证明，从凡夫一直证到初地菩萨，你个人有不同的阶段。你今生当然也可以发愿专修，也可以专学一些法门，那是因为要对治凡夫的散乱心跟懈怠心。所以越专精啊，他越能够得力，而容易早日得禅定。可是登了地的初地菩萨，学的法门越广，所缘的境界越广大，他成佛的功德力是越快的。所以 所以真正来说，假如你觉得你自己的福德因缘现在没有办法法门无量誓愿学，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排斥跟毁谤。有一天你登到初地欢喜地菩萨的时候，佛放光说法就会告诉你，善男子善女人，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不然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就不会告诉你专修专弘一定学呀，是不是？所以专是很殊胜的，但听好，专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成佛一定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我有经文根据，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他不是只有学一个法，纵使是三才童子五十三参，每一参也只教一个法，但华严经讲一即是一切，像观世音菩萨代表第七回向章修普一切众生回向的大悲法门。但是你不要忘了，一即是一切，他修一个大悲心可以通达三世一切诸佛的妙法。观音菩萨不会说我只修大悲法门我其他都不懂，观音菩萨是一切法门都懂的。所以不要用自己的凡夫见去解释佛的境界。好，那反过来讲，假如你修实地法门的话，你就会超越这五种障碍。对治障碍呢，是有五种始终的。好，请看第九页的中间。第一个，能够破除你邪魔外道有始有终的论辩，随你所住的显现无上的正法的教义，你可以对治邪魔外道，你有无畏的辩才，对治邪执顿号邪魔外道的执着，你有无畏的辩才，无畏辩才顿号，你的本性佛性不会被遮蔽，所以叫性不暗故，暗是指黑暗或是指遮蔽的。如经文说，随所住处顿号正说无畏辩才明故。第二，能善巧的回答人家种种的各种刁难跟问题，而且有始有终，答得非常圆满。他说叫正道大无碍智地，就是正道佛的这大无碍智地，这是四种无碍辩才。请你去查佛学词典，四无碍辩：词无碍、意无碍、法无碍、乐说无碍。我再想一遍，词无碍，词汇的词；意无碍，义理的义；法无碍，通达的佛法的法；乐说无碍，就是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乐说无碍。这四种辩才是佛究竟圆满，所以叫做大无碍智地故。如经云，得到大无碍智地故呢，而能够圆满。第三，乐着小乘对治始终。对于有些众生他很执着，只喜欢小乘法，不喜欢号药法的话，你也可以像呢大乘菩萨导一样，教导他发广大的菩提愿心。所以经文说大菩提愿顿号大菩提念顿号不忘失故。那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广大的菩提心从哪里来？从愿力而来，把愿化起来。大菩提念，念是指正念正知，而且你是不会忘失的，对一切的教法你学过呢都能够过目不忘。所以如经文讲，意念不忘菩提心故。所以对于你不忘失菩提心，所以对于小乘根性的人，你可以苦口婆心告诉他大小乘的差别，叫他发广大的菩提心，回小向大。第四个，教化众生懈怠对治始终。你在利益众生当中，就会像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你永远无所求的不疲不怨。像如经文所说，教化成就一切的众生解故啊，这个都很清楚，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第五个，无方便智对治始终。对于五明，这个就是五明，我常常讲印度的五明，请做个记号，传到西藏，这个五明的教法是被保留的。五明是第一个内明，内外的内； 第二个声名，声音的声，声韵。第三个因名，因果的因，因名是指逻辑。第四个工巧名，工作的工，巧克力的巧，工巧名。工巧名就是对世间的种种意义技术能力。第五个叫医方名，要懂医术，医你的身，医你的心。菩萨应该是五名都应该学的，在印度不论在家出家都应该学这五类，先学佛法，宣邪辩论，最后呢你还对于声闻声音语言文字。所以在印度人第一个呢，他先学什么呢？学声韵声名，声名就是要对于语言文字啊，好，这写字，以现在来讲写字啊拼音啊写作文你应该知道，这样你才能读佛经嘛。第二个要学的是指音名，要懂得逻辑，佛经里面一定有它的逻辑，逻辑简单的讲叫宗因喻，宗教的宗，因果的因，比喻的喻。好，你先写到这里就好了，有兴趣的请去答佛学词典。藏传佛教很多辩经就是按照宗因喻而来辩的。第三个你才能够一有文字的基础跟逻辑的基础，你才能够学内名，你才会懂佛经啊。接下来这样子还是不够的，你还要学世间应该的知识技能技术，包含文学艺术宗教。你看释迦牟尼佛当Gautama Siddhartha 的这个教程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当太子的时候，这五名他都通达的。最后还要学医术，是因为在古印度呢，不像现在医疗呢制度很方便，你生了病你啊转个角落去 7-11 或药房，你就可以买呢什么治感冒的头痛药。在印度啊，自己呢要能够照顾自己的身体，尤其在山上禅修的人，他生病的时候他是懂草药的，他能够关怀自己。所以菩萨道也要学医方名，学医术。那当然现在的医方名呢，正统来讲就变成什么医生跟护士的专业。所以菩萨对于五名要处处能够通达无碍，而且分别明了一切的知识，就像经云通达分别一切的处法故。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接下来请看第九页左边科判里面有说，这五名通达是属于科判里面的第三加分。加分里面还分详细的口加、意念加跟身加。那这里呢下一次再讲，因为它到一个段落再讲的话会更复杂。那口是指佛讲经说法用经口加持，第三意念是佛加持放光，第三佛用身体甚至呢用手来摩顶加持金刚藏菩萨。所以讲义是从第九页到第十一页，那这个呢我们下次再讲，现在请大家翻开到另外讲义第十六页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是指对十地的，这里的住就是指十地的意思，十地的两个注解，他住初地跟二地。现在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研究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是非常好，其实龙树菩萨还有很多论，中论、百论、大智度论，还有十二门论，还有这一部很重要的十住毗婆沙论，请你做一个记号。讲十住毗婆沙论的人比较少，因为这部论也是非常精彩，也很有深度，它也是属于中级跟高级的课程，不是对初学的。那我们配合这一次的这个讲经因缘，十住毗婆沙论是介绍十地的初地跟二地。所以在这一开始续品的时候，龙树菩萨提了很多很多问题回答，问答问答，意思是说菩萨我为什么一定要学十地呢？我学六度波罗蜜就好啦，那我不学十地可以吗？答案呢你看龙树菩萨怎么回答。 请看第十六页各位的讲义，然后看序品第一有记诵：敬礼一切佛，无上之大道，及诸菩萨众艰辛住实地。第二首记诵：声闻辟支佛，无我我所者，经解实地义，随顺佛所说。我先简单的白话翻译，这个记诵开始正式的解释是在第十七页的底下倒数第四行，问曰第六个问题，你可以做记号。什么叫做答敬礼一切佛？它是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从第一个问题到第五个问题是龙树菩萨要破斥人家，不管是佛教徒的内部的佛教徒或外道，说我干嘛一定要学实地呢？对不对？实地也没什么重要的。龙树菩萨说实地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在文字上的意思是从第十七页的第六个问答才开始，但是我们先从第一个问答开始讲。请看记诵，我先白话翻译：以恭敬的心顶礼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这是佛。顶礼无上之大道是指法，这里无上的大道是指成佛的涅槃大道，涅槃甚至是指无余涅槃，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代表法。及诸菩萨众是代表僧，这里是指圣贤僧，不是指凡夫僧，因为凡夫僧呢还不法没办法证实地，圣贤僧才是证实地。我顶礼三世一切的佛法僧三宝，我以坚固不动的心，心安住在实地的教义当中。声闻顿号辟支佛，声闻跟辟支佛虽然是小乘人，他也通达部分的无我法顿号。我所者是指无能，我能跟所，无我跟无我所者。可是声闻跟辟支佛所理解的无我跟无我所的这种空性的道理还是很浅的。跟菩萨来比的话，菩萨所理解的空性是比声闻乘跟辟支佛更广大无边的，经解实地义。我今天要开展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在因地里面都修的六度波罗蜜跟实地法门，是随顺三世诸佛一切所说纯正的教法。好，翻译到这里，请看下面第一个问曰 Q&A。 我有把它分段，一问曰：你为什么要讲解菩萨的实地呢？以何因缘故你要说呢？答曰，好，答曰，请看幻灯片，因为这里面有一串很多很多的字都没有标点符号哈。答曰：看地狱畜生恶鬼人天阿修罗六道的众生是非常危险很困难的。好，因为各位有讲义，节省时间我就直接白话翻译。而且呢，你想想六道轮回是很恐怖的，而且让你升起广大的怖畏心。这些众生在生死大海里面呢，不断的在像漩涡一样流转，转了又转，转了又转，随着他的业力来往生死，就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样。在这个当中，生死的轮回流了多少的眼泪，多少的鼻涕，在刀山剑树油锅里面流了多少的脓血，这些众生都是恶业的所积聚的恶臭的脓血，疮赖干枯，呕血淋漓啊，这都是古汉文哈、啊，很深。他的意思说，众生呢，在呢做动物的时候会长疮赖皮肤病，在恶鬼道的时候身体很干枯，在这个恶鬼道的时候还吐猛火、吐流血，身上呢也有上气热病。嫖举庸漏，吐逆腹胀满， 说身上所放出来的气是不干净的，身上有很多的疾病，种种的疮疤，说吐出来的口意呢，六道众生啊，通通都是不清净的，肚子里面装满的呢，都是大小便。这是讲到我们事实的真相。接下来再继续，如是等种种的恶病为恶罗刹。好，请看幻灯片，他用了很多很多譬喻，我又用紫色的把它打出来。我们种种的这些病啊，像我们讲的最近前一阵子流行的 SARS 或是这样极易感流行感或易流感，这些让我们生活就好像生活在呢黑暗的罗刹世界一样，众生每天在生老病死轮回，你听到的悲忧苦恼的声音呢，这些像大海里面一样肮脏的水，众生这个哭爹喊娘所流的眼泪，悲痛的嚎叫声就像大海的波浪声，众生身心所受的身心的种种的苦恼跟手种种的伤害，就像做卧焦，这里卧焦是像烧焦的这个煤炭，死亡像一个悬崖一样很恐怖，没有人能超越生死这个的定律，所有你的诸结烦恼，你种种的各种烦恼，就像有烦恼有漏的夜风一样吹着你，像鼓动的扇子一样，常常让你的身心不安。所有四种颠倒，四种颠倒我们以前讲过，把不干净的当成清净，把无常的当成为常，对不对？种种的四种颠倒，把苦的当成乐，这些都是颠倒。可是呢，常常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是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生生世世有愚痴无明，成为很大很大的黑暗，大黑暗。凡夫随着这个爱见，爱见凡夫无量劫当中，生生世世都受这个罗刹水波浪卧礁悬崖夜风跟大黑暗，可是我们还是在六道轮回当中不愿意出离，所以无始以来常行其中。接下来答曰，如是往来生死大海未曾有得，所以讲实地的第一个目的是让你到达成佛的彼岸，你要很清楚，在这生死大海当中，你要一艘一艘接哪一艘船。第二个，虽然有人能够到达彼岸，这里讲有人到达彼岸是指谁？是阿罗汉跟辟支佛。他虽然自己能够到达彼岸，但是他没办法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讲实地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度尽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有缘众生，以是因缘说菩萨实地。所以到这里可以总结，说实地有两个很大的目的，一个让自己快速达到成佛的彼岸，第二个让自己有无量的善巧方便，可以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要讲实地的目的。也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学实地法门，你可不可以到彼岸？可以，但是没办法快速。你可不可以度众生？可以，但是度有缘的众生，而且是有限的众生。好，接下来从这里啊，请看六道轮回图。这张是我很喜欢的抗塔，我几乎到全世界每一个讲座我都会讲这个。讲这个目的是鼓励大家，为什么我们会生不起强烈的出离心？老实说，我们对六道轮回的体会应该再深入一点。六道轮回从你学佛十年前二十年前你就听过，可是你真正把六道轮回放在你内心里吗？这幅唐卡非常庄严，是我是在尼泊尔朝圣的，这幅唐卡起码要台币20万到30万，我是买不起的，画这幅唐卡要一年，但是那个老板很慈悲，准许我拍，我说我发愿呢，介绍给全世界的人，或许搞不好有一天有人就会给你买唐卡。他一听，哦，师傅，那你赶快拍，赶快拍。这幅六道轮回里面，注意， 外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阎魔王，其实玛哈这个阎魔王，阎魔王代表是什么？我执，不是外面真正有一个魔啊在控制你，是代表你自己的我执啊控制你，把你自己关在六道轮回里面。那六道里面呢有三善道跟三恶道，每一道里面都有佛，都有一个佛，代表佛跟菩萨本来是出六道轮回的圣人，可是以他的大悲愿力，各位读过地藏经，哪一种情况下可以进入地狱？无毒鬼王回答，他说有两个，一要么就是业力，要么你的愿力，对不对？菩萨为什么能够，菩萨佛跟菩萨以业力来讲，他不用进六道，但他为什么呢可以进入到六道呢？是他的大悲愿力，道家慈航广度众生，所以每一个六道里面都有一个佛菩萨站立的化身。再看六道轮回里面，这是六道，六道的中间是指贪嗔痴，贪是什么？鸡，你看那鸡，你有没有看过鸡在乡下的时候嘟嘟嘟嘟嘟嘟，看到什么东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表示我们的凡夫的心贪得无厌。蛇代表嗔心，猪代表糊里糊涂被人家宰，所以贪嗔痴。接下来外面的一圈是六道轮回，上面是三善道，大家都知道天上人间跟阿修罗，下面是地狱恶鬼畜生，是三恶道。好，你们看到的左下角，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恶鬼，有没有在吐猛火？好，这六道轮回的外面一圈呢，就是指嘛十二因缘，就是讲我们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我在大专院校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法师讲十二因缘的时候，我放声大哭，我才说哎呀，我终于知道人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为什么十二因缘在我们人类的教育里面从来是没有教我们的？我们生从哪里来啊？我为什么会投胎啊？我将来死了要去哪里啊？所以这个是应该常常去反省的。六道轮回图的看正中间啊，这是局部的放大。你看天上的天人，他虽然天人有很大的福报，可是呢他福报享尽了也会堕落的。上面三个图的最左边是指人间，人间也有文武百官、王公贵族、贫富的差距。右边是指阿修罗，嗔心很重，喜欢跟人家打。那阿修罗最喜欢跟天上呢的天神争着抢美女，为什么呢？阿修罗里面男的是很丑，但是很凶猛，可是呢女的阿修罗是非常很妖艳，所以他常常跟天上的人为了争美女，你看还是离不开一个贪字。接下来再看轮回的启示，轮回的意义是很深广的，不单单只是六道图，我们每一天也都在轮回中，有身体的轮回，有精神的轮回，跟心念的轮回，这是我要讲的意思。你唯有对六道轮回体悟很深很深，从你学佛的第一天一直到成佛的那一刹那，你对六道轮回体会都是一直会一直向一地、二地、三地、四地的菩萨去体悟的。轮回的意义不是只有讲说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太浅了。第一个，身体的轮回是指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六道的时空轮回过。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声闻成弟子或大菩萨，他从来不感觉丢脸，他也会讲我在阴地的时候也曾经堕落过，我也曾经造过杀盗淫妄酒受苦过，可是他也很勇敢的去接受自己，也说我在阴地的时候我也有做过酒色路，我也做过鹦鹉，我也做过舍身喂虎。在六道轮回当中，我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生生世世都有菩提心。所以讲身体的轮回是要鼓励大家诚实的接受自己好的正面跟不好的负面。人不要呢常常只是去炫耀自己的优点，掩盖你的缺点，这个不是修行人应有的心态。 真正的修行人就应该接受自己，好的是我修来的，不好的也是我自己造成的。所以我们身体在天上居住过，我们也在人间受苦过，我们也在地狱轮回过，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很多，这是身体的轮回。第二个，纵使你得了人身，学了佛法，可是我觉得佛教徒里面几乎有一半呢、甚至三分之二还是喜欢精神的轮回，执着于神通，执着于感应，执着于灵媒，执着于天珠，执着于磁场，执着于能量。天珠在西藏是有它的意义，真正很好的天珠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人工做的。我这个人不会崇拜天珠，但是我看过很好的天珠，我觉得一颗几百万几千万的天珠，我宁愿把它换了钱呢，利益广大无量的众生。台湾现在不是也是一窝蜂都在执着磁场跟能量吗？改风水改命运，其实你不从忏悔业障行六度波罗蜜，你怎么样还是不会发财的。你就是按照风水师啊，全部都把它摆好了，最好的磁量，那里是喷泉，这里呢是金色的蟾蜍，那里是什么什么，你动不动的你的念头都是还是磁场能量，我跟你讲，不会发财是不会发财的。是会发财是你的福报，不会发财是你的业报。所以我觉得佛教徒里面纵使很多，有一半以上的佛教徒还是常常在精神的轮回中，可是他不一定诚实的面对自己。当然讲这一段呢，听到卖天珠店的人可能就不高兴了，不过无爱无失，无更爱真理，我觉得众生就是不要去被骗，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第三，假如你说我们有身体的轮回，精神的轮回，那很好，可是心念的轮回也是很苦的。你虽然理解佛法，只有闻佛法，可是你不去思维法义，你不去修持，你还是无法超越自己的烦恼、恶习与恶念。所以我在基金会只是讲经，那还是随顺众生，可是我在其他的道场，我开研讨班，我绝对是会有要求的。为什么？北传佛教徒生生世世很有善根，可是都只留在听而已，闻所成慧的功德力是很殊胜，但听好，听佛法是不能够断烦恼的，你要思维法义，要去修，这样子你才会超越自己心念的轮回，否则你只是呢来生在无有穷尽的生命里面，还是会碰到三宝，还是会结缘，还是会吃素，可是真正要学佛法，真正要闭关，真正要修行，都是还是绕跑的。这是我们北传佛教徒应该要反省的地方。跟藏传佛教徒，我觉得藏传佛教徒某一些啦，不是指全部哈，某一部分他听到了佛法，真正用尽全境的生命去净化身心，学习跟着善知识学教法，甚至放弃世间的享受，甚至去闭关修行，才能够超越自己，因为他真正很想出轮回当中得到解脱。所以藏传佛教有很多闭关中心，那北传佛教以前有没有？有很多的禅堂、念佛堂或是讲经堂，一进去一住都是十年、二十年跟三十年都不出来的。可是现在的社会改变了，现代人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毅力跟勇气，所以现代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还有一个，那从轮回当中解脱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建议大家，不管你修任何法门，从佛陀真正教我们的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的根本是四念处。当然依四念处来讲，最好你是修身受心法，更具体的，你应该去修五庭心观。那今天我把它归纳，我自己鼓励大家，每天你应该修这五种观法，这样子你的佛法才会进步。听好，在这里我要鼓励大家，佛教徒不要只是流于在形式上的诵经。听好，这段话很重要，因为我在全世界讲经的时候，有些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很多的佛教徒都喜欢诵经、拜忏、做法会，我肯定，因为我自己也每天也诵经，我每天也念佛，我也每天定功课。 可是假如你只是在数量上执着，你自己用功用功完了以后，你关了课本你就说，哎，我今天功课做完了，老实说那只是表面的学佛法。你该更深一层的想，我诵完经以后心静下来一下，或我诵经之前先把心静下来一下。我们诵经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心，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心是不是在透过我修持以后，我下面不好的心所有去超越过或突破过。第一叫无常观，你要对治你的昏沉心。你每天从早到晚，不论在家出家，你事情这么忙，你为什么对生老病死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觉性会忘掉了呢？你应该先静下来，假如我现在断气的话，我的心真的安吗？第二个，你要修数习观，从一数到十，或十数到一，透过数习、观习、观照，先把你的散乱心放下来。纵使你今天工作非常的累，先喝个温开水，我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先静坐下来数习观，修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才开始诵经。这样子的话，你诵经念佛的念力啊，一并比你没有修无常观跟数习观，你的念力会更强。你念力强，你念经的功德力才会比较清净跟圆满嘛。不是说一回来呱啦呱啦心很散烂呢，你啪啦啪啪啦就你的心就是更急，你就急得赶快把它做功课，其实你功课做完你的心还是很急。看到了吗？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听好，我没有否定你诵经受持读诵书写解说，这是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所必修的叫十法行。可是我看到北传佛教只是在数量上计较，数量上拼命，可是不会在品质上提升。为什么？因为你止观的功夫不够强，你看到自己的念头的般若蜜的功德力不够强，所以我才会想讲这些真话。老实说，我到全世界去弘法，我很少讲这一段话。为什么？讲完以后很多人呢不喜欢听我，也不喜欢听真话，下次就没有弘法的因缘。这段话也不是对初学人说的。当然我在全世界弘法，我自己也这么做过，我也鼓励别人念普贤行愿品，念3000遍，念很多的经，5000遍，念100万遍的咒语，那是要什么？忏除你无量劫的业力。可是你不能永远只是在数量上计较跟人家拼，那还是好胜心。听好，你的目的心，我们刚才讲清净波罗蜜，清净波罗蜜，清净心是由你世间的善根转成出世间善根的桥梁。那清净波罗蜜就要按照下面五种观法每天去调自己的心，这个才是真正修行的关键。佛陀在世的时候，佛弟子没有打佛七，没有打禅机，他每天只有做两桩事：一听佛讲经，二思维法义。下面一个，所以佛教徒目的，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每天佛弟子只做两桩事啊。第一，每天听佛讲经说法，下午睡完觉以后佛讲经他就讲继续听，没有的话他就是树下禅修思维啊，对不对？佛下午讲经会有客人，他就继续听法。晚上的时候呢，僧团里面呢都是没有点灯了，因为他们很节省，可是晚上僧团全部都是放光。为什么？大家都在禅修当中，身心呢都是放光的。佛陀在世的时候，你看他只修解跟行两个相应就可以证圣果。当然佛教从印度传到了中国，几千年来很多种不同的文化，大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模式，可是我觉得应该回到呢自己佛陀教我们听闻佛法思维法义跟如理修持的这个关键。所以你应该定下来修数习观，在数习当中第一个要对治的是贪心跟恶念。我现在没有教你修慈悲观，我这个顺序有道理的。 因为假如你这个人是贪心很重，烦恼很出众，你会看到你的心一直是往外跑的，贪这个，放不下那个，计较这个，恨这个，然后呢，你的心哦，像呢，在呢脱缰的野马在草原上，你是一直跑，一直跑，那是什么？你的贪心烦恼太出众，所以要先修不净观或白祖观，把自己贪的烦恼跟恶念给降服，你的心才会定下来。否则你在打坐当中，你还是在打妄想。你在诵经当中还是妄念纷飞，就像我常常讲经譬喻的，一定刚开始正常诵经的时候像两个铁轨一样，一个是经文，一个呢全部是妄念，从头到尾呢打到起，然后有时候念的时候是两个交叉，有时候是妄念很多，有时候念几段经文心经很清凉，对不对？可是凡夫你不念的话就妄念更多。同样的，你念完经以后应该静下来静坐一下，不要急着立刻就回向，然后就下坐，心要对治贪心跟恶念。接下来你心清净的时候，第四个修慈悲观。慈悲观是指对治你的嗔心跟杀心。我们凡夫，我们中国话都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从早到晚很多面对人事物的时候，没有一样事情都会满你的愿望的，那是正常的，那是应该的，那是自然的。你要有多大的功德力，每一桩事情都满你的愿啊。你今天想中奖就中奖，你今天黄金想掉下来天上就掉黄金吗？你要透过很多东西去努力，所以在公司行号，在家里人与人的公家当中，第一个会让自己不高兴的是什么？我执现嗔心，得到了我就贪，得不到我就毁掉它。你看嗔心里面会起杀心，所以你要修慈悲观，想我为什么，我今天发了菩萨心行菩萨道，我要帮助人，可是对方的人虽然跟我意见不合，为什么我要去伤害他呢？我为什么不修自他交换，多体谅他呢？鼓励他呢？包容他呢？跟他沟通呢？这样子修慈悲观，你才会对治你的嗔心跟杀心。最后你还要修无量寿佛观。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一半跟阿弥陀佛有缘，要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念经是无量光无量寿，念佛三昧，三昧听好，要证得念佛的三昧的第一个条件是你的三昧力要加强，否则你生生世世只会停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就只有前四度而已。你没有一世很认真的好好修止，认真好好修观般若波罗蜜，止观突破的时候，你三昧力增强，你就证到念佛三昧，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就现前了。你为什么今天见不到阿弥陀佛？是因为你嘴巴念阿弥陀佛，你的心还是昏沉心、散乱心、贪嗔痴烦恼，还是波涛汹涌啊。不但是念得不够之外，其实方法也要检讨。听好，我走到哪里我都赞叹念佛法门，因为我的愿望也是求生极乐世界。我跟阿弥陀佛跟莲池海会西方三圣的缘是很深的，我遍学一切法，我赞叹一切佛菩萨，可是我最后的愿望还是要去极乐世界，这是我的愿心。所以你要念佛无量寿无量觉，你要先从常面的无常、属习、不净观、白骨观跟慈悲观慢慢调，这样子的话你念佛的念力会更强。那当然就有一个问，就有莲友会问我，师父我不修其他的四个观，只修无量寿佛观，直接念佛可不可以？可以，那要看你怎么念。你不能嘴巴念，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这是憨山大师讲的，但是憨山大师这个话我很少举，这样举的意思会否定人家念佛。他的意思是说，假如你嘴巴虽然念佛，可能你的心还是散乱，你的昏沉，那你这样喊破了喉咙啊，也很可惜的。可惜也枉然是说，念佛的法门你不能得到完整无量觉的功德力。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前 无常观、属其观、不净观、白骨观、慈悲观，这四个观在现身，你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可以调伏你的身心。所以阿弥陀经说，到了极乐世界是什么？微风吹动七宝行树，说五根五力，对不对？的法门。为什么翻译里面五根五力前面四念处他没有讲？以我个人的经验，因为四念处是在这个世界就要修的。到了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是莲花化身，当然他还是学四念处，但是他不用关身体不干净的，因为每一个人身体都莲花化身，都是干净的。所以四念处是你要再去极乐世界就应该修的。希望大家多去体会。接下来看几张图片。第一个，有兴趣希望你听我在新加坡讲经的这华严经进行品的第二套DVD， 里面有讲南北观禅法，那里面非常非常的详细，我讲了四片的 DVD。 好，那这里因为是今天经文讲到这里，第一个要修白骨观，这样子你才会对自己的贪心。你不要说哎呀这家好可怕，我怎么不供佛菩萨供白骨。我跟你讲，西藏人白骨跟佛菩萨是同时放在佛桌上的，西藏的天葬不就是都是白骨观吗？我们人就是这样真实的事实真相啊，对不对？你修白骨观，你才会对治你的贪欲。下面一张是从白骨观下面，然后转修五方佛观。凡夫的白骨观是代表不清净，五方佛的观是代表清净。清净跟不清净的桥梁是清净心。那清净心怎么修呢？修观想。观想是观光，光是能量。所以你看，当你不净观修成了很清净的时候，你可以用自己的心观想起金色的光、白色的光，一转就可以观五方佛观。这张图片是讲白骨观跟五方佛观的关系。下面一张请看，你也可以观西方极乐世界图，这是藏传佛教的极乐世界，中间阿弥陀佛是红色的，旁边是八大菩萨，右边有四个，左边有四个。注意看最底下有没有看到一个彩色的云，有没有？有一个莲花化身，有一个人上来，有没有？那是西藏的所谓的婆哇法或中阴身救度法。那这个八大菩萨简单讲有不同的经论，简单的说应该是指文殊、普贤、金刚手就是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除盖藏菩萨跟虚空藏菩萨。不同经论对八大菩萨有不同，可见呢，在西藏呢，地藏菩萨也是很重要的，叫萨隐音波，还有除盖藏菩萨，还有虚空藏菩萨。这是极乐世界图啊，这张图非常庄严。接下来，无量寿佛观最有名，在台湾、东南亚这个华人世界流通最广的，就是道正法师所画的。按照观无量按照照相度量经所画的金色的阿弥陀佛，你常常心观想在这边，你的心就不会往世间五欲六尘跑。所以为什么我到处要印很多佛像？佛像是让你观想用的，是让你修所缘境的。最后阿弥陀佛你不能观，你要观中间的眉间白毫像，这张是非常庄严。其实这张佛卡我自己随时都带，我自己出门我也带着这张佛卡。你常常要观两个眉毛的中间。阿弥陀佛按照观无量寿佛经或很多的大乘三昧，可是告诉各位，乃至于藏传的所有的无上瑜伽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也都是观两个眉毛的中间，因为这是一切诸佛功德力显现的根源，也是中心。所以你常常看这个佛像，观这个佛像，你观的时候你的心所缘在这里，在念佛，在观想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那你的功德力是不同的。所以要证到深的念佛三昧，绝对是要有止跟观，否则那你六度波罗蜜，那你不就缺两度吗？另外再更深一浅，假如你真正要通达菩萨的实地法门， 除了修第一度到第四度外，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在今生修止，而且修观，读般若经跟华严经，这样子你才会进入大乘的华严三昧。你没有止观，你是不可能进入到大乘的三昧的，那更不要说小乘的三昧也是如此。好，所以这张眉间白毫观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